翻开历史古卷，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？重要的大时代，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。传奇，乘坐时光，走读大历史。
项羽誓死激战的决心，使得军兵个个英勇异常。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做法，换来的是楚军更加勇猛的战斗力和必胜的信心。中国成语“破釜沉舟”说的正是这段让项羽名传千古的真实历史事件。当两强相遇，究竟鹿死谁手？FM 101.1，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很显然，项羽这招就叫置之死地而后生。三天之内，如果不能击败王离，那结局就只有死路一条。巨鹿城外，项羽的士兵神色庄严地仰望着他。项羽顶天立地，悲壮慷慨，家仇国恨像风雨雷电在他的胸膛里激荡。在这个荒谬的时代，抗争是唯一的出路。战争的意义在于实现生命的尊严和光荣的梦想。在死亡面前，羊可能会变成狼，狼也可能变成任人宰割的羔羊。楚军气壮如山，喊杀之声惊天动地，他们如狼入羊群，以一当十，秦军已是哀嚎遍野，血流成河。项羽前后与秦军大战九场，章邯抵挡不住，只得率军后退。这时一直做壁上观的诸侯们如梦方醒，纷纷助战，王离军顷刻崩溃。王离军这灭六国、打匈奴无往不胜的铁军，在巨鹿之战全军覆没，主帅被俘，项羽为首的诸侯军彻底胜利。击败王离之后，项羽召见各路诸侯。项羽高坐在将坛，当诸侯们走到大帐外时，个个手脚发软，跪在地上匍匐着，爬到项羽面前磕头高呼：“将军万岁，万万岁！”在诸侯的拥护下，项羽从楚军的上将军一跃成为了诸侯联军的上将军。这时候，张耳和赵王歇已经被围困三个来月，他们终于走出了围城，感谢项羽上将军及各位同志，你们又再次让我呼吸到城外的新鲜空气，是你们又再给我一次重生的机会。我们注意到，在感谢的名单当中没有陈馀。不仅如此，张耳一见到陈馀，劈头盖脸就骂：“你为什么不救我？”陈馀的委屈涌上心头了：“谁说我不救你呀？我这不是救你来了吗？你救我？如果不是项大将军先打过来，你还不是继续凉快着，看我被活活烤死？哎呀，大哥呀，你不要把话说这么难听啊！我陈馀按兵不动，还不是等待机会把他们一举拿下吗？”陈馀，我问你，我派张衍、陈泽去找你，他们哪儿去了？
他们呢？早死了。
死了？怎么死的？
我给他们5000兵去救您，没想到肉包子打狗，一去不回了。
张耳大怒：“鬼才相信你的话，肯定是你杀了他们。”陈馀难受极了，
我对天发誓啊，那是绝对没有的事儿，他们真的是为了你战死了呀。
张耳和陈宇吵起来了，一个说你杀人了，一个说我没杀，争来争去，互不相让。陈宇实在忍不住了，干脆把将军印解下来丢给张耳，愤怒地说，你以为我忍辱负重就是为了你给这颗将军印吗？既然你不信任我，那我现在把印还你就是了。说完，陈宇转身而去。陈宇愤怒啊，是有道理，当时你张耳被围困之时，你儿子不也在场吗？他不是也没去救你吗？你不骂他不孝不义，凭什么只骂我一个呀？虽然陈宇愤怒是真，但他还将军印可是假的。他出此动作不过是想吓唬吓唬张耳，他料定凭着他们多年的交情，张耳不会做出夺印这样的蠢事。可是陈宇想得太美了，还没等张耳发话，又一个好事的门客凑了上来。没想到他的一句话从此就改变了张耳和陈宇的命运。温克说道，天宇福取，反受其咎，既然将军印都落到你手里了，就应该收下，不然反天不祥啊。好一个反天不祥。陈宇啊，既然你昨日不仁，休怪我今天不义。张耳当即把将军印自己带上了，跳出门去把陈宇的部队全部收编过来。就一泡尿的功夫吧，等陈宇再走回大厅，就发现人去楼空。陈宇突然明白了，张耳假戏真做，果然是要把他扫地出门。好啊，张耳，既然兄弟都做到这个份上了，咱们走着瞧，瞧就瞧吧，谁怕谁呀？
巨鹿之战的胜利让项羽名声大振，天下诸侯为之折服。反目成仇的张耳陈馀身上再次印证了小人自己干不成大事，但在关键的时刻绝对能坏大事。面临决裂的张陈兄弟会对项羽起到怎样的影响？风雨飘摇气数将近的秦王朝又将走向何方？ FM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项羽干掉王离之后，休整军队与章邯对峙，暂时不交战。这边王离战败的消息已经传到朝廷了，秦二世皇帝一听大发雷霆，连夜派人责骂章邯，大秦几十万军队竟然连个小小的赵国都拿不下，你们到底是干什么吃的？章邯就郁闷了，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！你皇上你呀、啊，整天在后宫泡妞喝酒，你懂什么是战争啊？打仗可不是街头斗殴啊，不是人多就能打赢。当初我打败周章、陈胜、项梁，你连个奖状也没发给我呀！一打败仗你就骂东骂西，这什么道理呀？章邯满腹牢骚，可是也无可奈何，没办法，打工的就是这样，领导眼里总是看不到你好处，总是注意着你差劲儿的地方。干得好真不如混得好，实践证明发牢骚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。天下人谁人不知啊，赢胡亥是个只爱听好消息的人，如果章邯再不拼命，下一个被斩首的就是他了。为了让秦二世了解前线作战的特殊性，
张翰只好派自己的秘书长司马欣回朝廷汇报工作。司马欣，秦朝官员，除此之外，很多情况咱都不知道。当初秦二世派了两名政府高官前来辅助章邯打击陈胜，这司马欣呢，就是其中一个。算起来，司马欣离开咸阳城有一年多了，这段时间呢，他只知道在前线卖命，根本就不知道秦宫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首先，赵高联合李斯整死了蒙恬兄弟，李斯呢又被赵高整得家破人亡，三族被杀。其次，赵高巧舌如簧，把他的好学生赢胡亥搞得是服服帖帖，言听计从，真可谓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对司马欣来说，朝廷里谁整谁似乎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可别牵扯着自己，能保住饭碗和一条小命就得了。所以他现在唯一关心的是赶紧见到赵高本人，以便向他通报北方的战况。司马欣就来求见赵丞相，可是这看大门的跑了一趟又回来告诉司马欣，哎，请你稍等，赵丞相啊正忙得不可开交呢。司马欣只好在宫外稍候，可是这一稍候啊就过去三天了。这就奇怪了，我司马欣也不是回来探亲的，也不是来行贿受贿的，你说这北方战场瞬息万变，你赵丞相就有天大的事儿也得腾出时间来商讨军机呀、啊。不然等起义的部队打进咸阳城，大家就只剩下死了。赵高久不见客，司马欣觉得这事儿就有蹊跷，他毕竟也是在咸阳城混着长大的，凭着官场经验和生存本能，他仿佛就嗅出了一丝不祥的气味，于是他派人四下打探，这才知道原来赵高正在酝酿一场阴谋，那就是谋害司马欣。赵高这招就叫杀人灭口，推卸责任。这主要是因为赢胡亥不喜欢听坏消息，每次听到打了败仗了，不是砍脑袋就是怪丞相。在赵高看来，要想保得住丞相之位，只能报喜，不许报忧。既然司马欣是来报忧的，那你不死，难道让我赵高去死吗？再不逃，那可就来不及了。司马欣拔腿就往城外跑，逃出城市，绝不停留，一路向北。果然，司马欣前面刚逃，赵高后头就派人来追，多亏是跑得快，慢一点儿，这会儿都不会喘气儿了。司马欣不仅跑得快，而且还多留了一个心眼儿，不走原来的道，而另选他路逃亡。赵高呢，还沿着他来时候的路去狂追，那也就扑了个空。真险呐、啊！幸亏多学了两招防身术，不然呢，又成了赵高桌上的一盘菜。司马欣一回到章邯这边啊，就对章邯哭诉，如果不是我逃得快，早就成了赵高刀下之鬼了。现在啊，朝廷被赵高掌控着，他一手遮天呐、啊。我们如果战胜了，他肯定嫉妒您，如果打败了呢，嗨，必死无疑呀、啊。战是死，不战也是死，大将军您要考虑清楚啊。章邯看着司马欣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，他的胸腔里仿佛有千层浪在汹涌澎湃。赵高啊，实在太让人寒心了，狗日的太监，仗是我打的，功劳你拿，现在我有点闪失，你就想拿我开刀，我章邯到底。 哪点对不起你了？
赵高从一名小小的宦官起家，依仗着秦二世胡亥对他的宠信，在秦王朝最后的几年统治中翻云覆雨，把秦朝的暴虐苛政推向了顶峰，从而加速了他的灭亡。一向报喜不报忧的赵高，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，又会置司马欣于怎样的境地？我本将心向明月，怎奈明月照沟渠的章邯又会做出怎样的反击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这时候，章邯收到了一封意外的劝降信，这来信人不是项羽，而是下岗将军陈馀。陈馀被张耳炒掉之后，没有另找工作，而是带着一帮兄弟在江湖上游荡，以打鱼为生。虽然是打鱼，他可没琢磨着真当一辈子渔夫，这呀叫谋定而后动。于是呢，陈馀就给章邯写了一封信。不得不说呀，陈馀写这封劝降信写的是真有才，连章邯都佩服三分。这封信大体上是这么写的：张老弟呀，你知不知道目前的形势对你极度不利？战国的时候，秦国大将白起南征北战，赵国40万兵被他打光，从此再也没有能力跟秦国叫板。然而白起武功如此之高，后来竟被赐死。还有蒙恬将军兄弟北击匈奴，开山填谷，筑万里长城，怎么着也被人陷害而死。可是您想过这是为什么吗？就因为他们功劳太大，皇上无法酬报，所以只好找个借口把他们干掉，这就叫功至高则不赏。你当将军也快3年了，3年来在你手上死的人不止10万了吧？可是你没发现吗？你打来打去，反秦诸侯却是越来越多，你这不是在做无用功吗？你再回头想想，赵高是拍马屁当上丞相的，现在他发现你顶不住了，又怕二世皇帝杀他，所以想用法子把你干掉，再换个新的将军，用这种手段来推卸责任。您呢，长期在外征战，可不知道朝廷内部已经危机重重，所以现在才落得有功要被杀，无功更被杀的窘境。地球人都知道秦朝灭亡那是迟早的事儿，你却还一个人在外面苦苦的为朝廷卖命，难道不觉得悲哀吗？你为什么不和诸侯结盟，一起打进咸阳呢？杀赵高，这样不但可以报仇，还可以被封为王。不管怎么样，都比你现在像鱼肉一般趴在砧板上被腰斩，同时妻子被杀，好得多吧。章邯看完，心里不由得对陈馀升起了一股敬意，与其说这是一封劝降书，不如说是一封救命书。陈馀就是有水平，分析问题入情入理，厉害分明，令人佩服。章邯开始动摇了：我欲将心向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沟渠。胡亥皇上，不好意思了，这都是被您敬爱的赵老师逼的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 于是章邯派人秘密的去跟项羽谈判，你猜人家项羽怎么说的？谈判可以，仗还是要再打，打你就是让你刻骨铭心，打你就是让你不要漫天要价，打你就是要告诉你什么叫天外有天，人上有人。项羽兵分两路，一路以蒲将军为首带兵渡过黄河，从侧面进攻，一路项羽亲自带队作为主力正面攻击。这一来章邯有苦说不出，两头不是人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明明都认输了，你还要打呀？章邯不得不再次派人去跟项羽说，我都向您求饶了，我求求你不要再打了好吗？项羽冷笑，当初你杀我伯父项梁的时候，你眼睛都不眨一下，不打你叫我如何出得了心头这口恶气？打你狗日的，求饶了也打。这一幕太像电影了，章邯一个劲儿求饶，项羽一个劲儿的狠打。这一仗项羽打得太解恨了，他不但把章邯彻底打倒，还让自己的声威大振。现在项羽打累了，也打解恨了，那就休战吧。于是项羽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，他对谋士们说道，我们粮食不多了，不能再打了，不如接受章邯的投降吧。那你看大将军都发话了，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众将士异口同声地说，好嘞，就按您说的办吧。公元前207年6月，项羽选好日子举行受降仪式。举行过盟誓之后，章邯一个劲儿的痛哭流涕。项羽看他就奇怪，我都不打你了，你还哭个屁呀？章邯一把鼻涕一把泪，把赵高迫害他的经过一一道来，又说当初是赵高命令他率军出来打诸侯的，所以项梁战死一事，要怪就怪太监赵高。项羽长叹了一声，哎，行了，我知道了。战事终于暂时平息。如果说项羽最后打章邯是打出了水平，那么章邯最后对项羽哭，那也哭出了水平啊。项羽不但原谅了他杀项梁之仇，还封他为雍王。但章邯只能留置军中，军权亦被剥夺，秦军200,000俘虏兵交给司马欣了，让他当先锋，当向导，杀回咸阳。咸阳，一场历史的巨大风暴即将席卷而来。
秦国上下风云变幻，事情的变化让人束手无策，不在忍耐中爆发，就在忍耐中灭亡。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的劝降信彻底改变了章邯的一生。面对树敌的秦王朝大势已去，咸阳城将迎来怎样的血雨腥风？昏庸的秦二世还能看到明日的朝阳吗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本次节目演播陈欣，解说张弛，编辑制作小峰，监制周宁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。